智慧书里面的倒数第二卷书，传道书喜欢不喜欢读啊？喜欢读，读过没有啊？读过，好读吗？好读，好读是因为你读懂了，还是你同意了？
同意了。
为啥要问这个问题呢？因为传道书是整本圣经里面大家最不喜欢的一卷书。为啥呢？因为这卷书的信息呢比较负面，就两个字，虚空虚空虚空。所以大家读的时候呢，圣经中最不喜欢的一卷书就是传道书。这卷书呢也在历史当中引起了很多的争议，无论是神学家还是基督徒读的时候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反应。其中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如此消极的一卷书为什么会出现在圣经里面呢？这是你必须回答的问题，否则的话你读这卷书干嘛呢？你是从中学习如何消极吗？用不着，对吧？人本身就有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带着这个问题呢来阅读传道书。圣经中有几卷书是很难读的，利未记是大家最读不下去的书，对吧？太枯燥。到后面就是传道书是大家最不喜欢的一卷书，到了后面的雅各书是大家觉得和罗马书挺对立的，挺难理解的一卷书。所以圣经中有好几卷书呢需要大家认真去思考，今天就是其中一卷传道书。好，我们在讲传道书之前呢，先给大家要看一下新旧约，这个旧约圣经当中我们基督教的圣经和犹太圣经的分类差别。这两套分类系统，一套是犹太分类法，一套是我们外邦基督徒分类法。你会发现这两套分类法有很大的区别，关键的差别就在于诗歌和智慧书。犹太人的分类里边，圣卷包括很多书卷，在我们的圣经里边被分为历史书，你会看到好多在历史书里面，这给我们读圣经带了很多很多的麻烦。因为我们在读历史书的时候发现这些历史书太不完整了，发现历史书里面太偏见，只记载一些东西，不记载一些另一些东西。为什么呢？因为从犹太人看来它不是历史书，是圣卷。圣卷呢就有夸张，有比喻，有它的文学手法在里面。所以我们在读耶利米哀歌，读以斯帖记，读但以理书，读以斯拉记，读尼希米记，读历代志的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麻烦，就是因为我们把它分类到另一类里面去。其实犹太人把这些书卷分为圣卷，也就是说属于他们的赞美性的作品，里面有人类的这个喜怒哀乐各种情绪可以表达在里面，这是诗歌智慧书的不同地方。所以我们应该参考一下犹太人如何对圣经进行分类。那么诗歌智慧书里面的我们圣经中的分类一共有五卷书，有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雅歌。这五卷书里面呢大概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呢是约伯记和诗篇，这和下面这三卷书是完全不同的类型。上面这两卷我们就给大家讲过了，下面这三卷书箴言、传道书、雅歌是同一个作者所罗门写给同一批作者，同一批读者，就是所罗门的儿子们。说这三卷书应该放在一起来看，如果分开的话你就看不懂了。但是这三卷书的写作手法呢有天壤之别，没有任何关联。比如说雅歌是一个纯粹的爱情故事，所以年轻女孩子男孩子都很喜欢读，里面有很多精美的这个谈恋爱的小日记啊、小情话呀、什么的，可以到里面抄啊，很好的金句。而箴言呢在讲中年人教训年轻人应该注意的生活态度、伦理道德，在讲这些东西。那么到了传道书呢，作者就以一个非常消沉的态度告诉说，这个世界上一切的事情都是虚空虚空。所以如果你从这个写作手法看的话，你不可能把这三卷书放在一起说它是一个作者写的，这也太差别大了。但是事实上呢，你要理解当时的历史状况，雅歌是所罗门年轻时候写的，所罗门是大卫的儿子，以色列人第三个君王，也是最后一任联合王国的君王，也就是他是很有智慧，又很有才干，又有权，又有富有，这样一位君王，你想想他的恋爱故事呢，就会很生动，对吧？ 所以他真实的记载了他追求一位农村姑娘的恋爱故事。所以这种作品呢，我想我们在座的人可能一生中可能只写这一类的作品，写一部就够了，对吧？你不可能说以后的作品都按这个格式写，可能吗？不可能。所以很好理解所罗门为什么要记这么一卷书，而且他追求的是一个农村姑娘，因为他在城市里面待着，皇宫里面，他不缺少那些城市姑娘的风格，他唯一追求的缺少的就是农村姑娘的朴实，是他最看重的。所以他写了一本爱情故事，我们下边给大家会介绍雅各书，雅各大概是这个类型。等他到中年的时候，他作为一代国家的君王，拥有天下所有人能够拥有的东西，而且是历史当中最智慧的一个人，这样一个人他对人生有什么看法呢？当他做王几十年以后呢，他对人生怎么总结呢？他如何教导他的孩子们呢？他让他们的孩子警戒人在这个世界上面要有道德水准，要有伦理，要有这个整个社会的公义。所以他在这一卷箴言这一卷书里面教导他的孩子们，一生当中最重要最重要的事儿，就是找一个好太太。这是从他的箴言和一位母亲的话语里面讲出来的两个部分，是对中年人对孩子们的期望。那么等他到了老年的时候，他会怎么想他的一生呢？他一生当中得到了所有人类能够得到的东西，对吧？但是他一生当中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他晚年的时候离上帝越来越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国家在日益衰败，他会写什么呢？他会写人类在这个地球上，也就是他原来的话，日光之下没有心事，一切都是虚空的虚空。所以你能理解作者为什么这么写了吗？这样把他的人生故事放在里边，像今天早上戴牧师讲的，读圣经一定要从作者的角度去读，不要从神学的角度去读，否则的话我们会偏离圣经。就说作者当时要表达什么意思，这个是圣经最重要的信息。好，那么你现在知道传道书是所罗门老年时候写的一部作品，所以他对人生做了一个总结，给他的孩子们去看。那么传道书这本书的名字很简单，就是传道的人所说的话叫传道书，简单吗？那么这个传道者这个字呢，到底怎么解释呢？我们中文翻译成传道者，实际上它的原文希伯来文里面呢，是有一个词根叫 KOHAL， 我不知道希伯来文怎么念，不敢念。就这个字希伯来文的词根，它的意思是聚会集会的意思，就大家在一块聚集这样一个意思。那么后面再加一个 LETH， 加上以后呢，这个希伯来文字就变成了一个意思，是讲员或者说会长或者说是老师，就变成这样一个类似了。就说在这样一个聚会当中，主题演讲的人就是传道者，这意思好理解吗？好理解。那么翻译成英文的时候，到希腊文名的时候，就是我们今天的英文名字，你看打开不是那个字，它写的叫 ECCLESIA， 这个词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就是教会的意思，也就是一大群人聚到一起，它的真实含义就是教会的意思。然后后面再加一个 TES 的时候呢，就变成了说在这次聚会当中有特殊使命的人，就是那个传道者。所以你如果看一下文字的下，你就知道传道者是什么意思呢？教导人的人讲的话。那么很显然这个教导人是指的谁呢？就是所罗门。那么所罗门的时候给谁讲呢？所罗门不可能整天在大街上给群众讲话，给谁讲呢？在皇宫里面给他的儿子们讲。所以这就成为皇室教育的一部分。这就是传道书这个作品的背景资料，为什么会有这卷书，这卷书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好，那么作者呢，我们刚才说过是所罗门写的，因为你当你把传道书打开第一章第一节就这么写的，说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那这几个定语你读完以后谁啊？ 唯有所罗门是这样一个符合这个条件，对吗？但是大家也不要误解，这本作品里面大多数的东西出自所罗门的手，但并不排除这本作品后来被编辑过，因为以色列人被掳到外邦的时候，好多东西都重新编辑过，等他们回归的时候，大多数的作品都重新编辑过，那么这些皇室教材也不例外。所以如果你有人说这部作品写作比较晚，也不要奇怪，但是这个作品主要的作者或者说主要的内容来自所罗门王。那我们对所罗门王要有一点简单的了解，所罗门很年轻，30多岁就做王了，很年轻，做王40年，是以色列历史当中最鼎盛的时候，最富足的时候，也是他最强大的时候做王的。所以这个人很有智慧，上帝赐给他绝顶聪明的智慧。圣经上记过一个例子，对吧？他有多聪明，怎么判案，他也非常的有权柄，又很有钱，也很有名，很有利。在当时所有世界上的人都会慕名而去听所罗门讲话，其中圣经上记载一个叫什么示巴女王就去听所罗门讲道，为啥呢？太有名了。而且所罗门很富有，富有到什么程度呢？以色列人的第一个圣殿就是他建的，而且是金碧辉煌，对吧？所以他那时候财富非常的充足。你想这样一代君王，他要把他的一生记下来的话，他怎么去看呢？所以他年轻的时候记了一个爱情故事，因为他在皇宫里长大，他接受的是皇宫的教育，他生活是皇室的生活，不求吃不求穿不求明天，对吧？他只愁的就是周围这些事儿该怎么处理，所以他很喜欢一个农村姑娘，看惯了城市里面的这种浮夸，这是他的恋爱故事。到中年的时候，他作为一代君王，他看到了所有君王里面的利和弊，很多人向他行贿，向他受贿，向他去参，向他去告，他什么都经历过。所以他在中年的时候他说，最重要的是你们以后做王的时候要记住，找一个好太太比什么都重要。那么到他老年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有嫔妃1000，好摆平吗？不好摆平。他远离上帝，他的国道日益衰弱，在这种情况下他能高兴得起来吗？他高兴不起来，甚至他的手下都已经不再听他的话，都想着如何来解决等他死了以后的国度问题。我们知道他死了以后很快就分成北国的以色列，南国的犹大，很快就分裂了。这个分裂不是一天可以实现的，在他活着的时候这种势力已经形成，这个祸根已经埋下了。所以你能看到这样一个人，他写他的心里话，我们用3个成语给大家说，痛定思痛。他一生中非常沉痛的晚年，痛定思痛，悔悟前非，他真后悔他前面的时候所做的那些事情。他也有心服忠戒，也就是说下面写的话虽然听起来非常消沉，但是他的心里话是发自内心的对人生的感触。所以读传道书的时候一定要怀着这样一个心情去读，但是别忘了那个问题，为什么这样一卷消沉的书会收在圣经里面，一定要问这个问题。那么这卷书写给谁的呢？当然不是写给普通百姓看的，那时候书是很贵的，不像我们现在随便买一本书，那时候书是非常贵的，像所罗门的传道书可能要拉好几车才行，对吧？那时候写在竹板上，它是皇室教材，他这本书写好了，这些教训是教训他的皇室子弟，是他的孩子们以后应该怎么样生活，怎么样管理国家，所以它是一本教科书的一部分。这种做法不是所罗门发明的，我们知道最早的皇室教育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埃及就开始了。当摩西在埃及的时候，摩西干嘛呢？在埃及学习，圣经说摩西学习了埃及所有的知识，那时候是什么知识？数理化吗？ 不是数理化，什么都是知识，法律管理。所以摩西有领导百万以色列人出埃及走旷野的能力，他有这个管理能力，那个可不是简单的事儿啊，对吧？让你管理十个八个人试试都搞不定，他要管理一百万。所以你就知道这需要学习，那时候就有皇室教育，是从埃及开始的。所以后来的摩西把他带回来，大卫、所罗门都在皇室里面有皇室教育。那么皇室教育的教材从哪来的呢？就是这些著名人物所留下来的。那么传道书是其中的一部分。那有人就担心了，那皇室里面有那么多学生吗？别太担心，所罗门有1000个嫔妃，你想想有多少个孩子，三百五百半个学校怎么样，绰绰有余。所以不要为这个事情担心。大家我们在讲这个列王记的时候，大家就问过，说所罗门为什么盖皇宫盖了那么长时间，盖圣殿才盖了7年，自己盖皇宫盖了13年，为啥那么长时间呢？我们跟大家讲过为什么，因为他有很多的太太要住房子，所以他就要花很长的时间去盖这间皇宫，否则的话没地方住的。所以大家要理解他当时的情况，他有1000个嫔妃，所以有好几百孩子，所以开一个学校一点问题没有，可以办好几个年级，所以不要担心这个问题，这就有这个需要。好，写作的目的我们不要到处乱找，圣经里面找就可以了。传道书9章7节里面这么说，说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第一件事美食，第二件事心中快乐和你的酒，美酒，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你的衣裳当时常洁白，你头上也不要全少膏油，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乐度日。发现这三大因素没有？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上所得的份。人一生当中要干嘛？美食、美酒、美女，这是人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三件事情。但不要太误解，一定要吃好，你劳碌所得来的东西你要吃，所以不吃不对。今天老进食老是减肥，别那么搞，好好吃。第二个，酒，美酒。我们今天说基督徒不能喝酒，其实圣经上没说基督徒不能喝酒，圣经说基督徒不能酗酒，不能醉酒，喝点酒是可以的，可以暖暖胃，保罗是这么说的，对吧？这个地方怎么说的呢？劳动所得来的喝两口可以。第三个，美女。这个美女不是我们日常所说的那一大堆美女，是你所爱的那个妻子，是指的一个，你要快乐度日。所以所罗门的智慧不？这三句话讲得非常的智慧，对吗？我们中国人有没有这样的教训？有吗？谁能想起句什么来？人生不过，算了，不说了。好了，回去查吧。中国人也有这样的教训，对吧？所以所罗门对他的孩子说，写作的目的，我要教训你们皇室子弟们，要注意这三件事：美食、美酒、美女。凡你手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就你觉得该做了，赶快去做，不要耽搁，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他说如果你活着不做，死了以后呢，没机会了。大概意思就是这样，对吧？死了以后没机会了，趁活着的时候要吃好，要喝好，过好日子，然后做你该做的事情。够简单了吧？对着嘛，对吧？对着，没错。这是他教导的第一个目的。到12章的时候他说，你要趁你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的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尚未临近之前，当纪念造你的主。这是他给孩子的第二个教训。他说你一定趁年轻要纪念造你的上帝。 他说这件事你都听见了，总的意思呢就是一句话，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这是所罗门在传道书里面的开头和结尾的时候做的两个重要他写这个作品的目的。大家看到这两个目的的区别了吗？第一个，他说在哪生活啊？在地上生活。他的原话说，日光之下你要有美食，有美酒，有美女，过好你的生活。圣经中没有使用日光之上这个词，但是他的心里的表达的意思就是说，除了在地上的事以外呢，地上之上还有一件事很重要，那就是日光之上的事，你需要敬畏神，守他的诫命。也就是说，你在地上的生活主要的目的不在地上，在哪呢？在日光之上。这是作者写作的目的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就在这儿。所以他在讲前面所有的东西的时候，他一定要有一个定语，日光之下，就指的我们生活在地球上的这个日子。当地球上的日子结束以后，到达日光之上的时候呢，是另一片天地。这是他的写作目的。好，写作的内容，传道书的内容呢其实比较简单，总体来说他在讲一件事，就是说人生的价值在哪呢？他的问题就是说，有一个命题，人在这个世界上值得活着吗？用马克思说的，人生的意义何在？马克思不老讨论这个问题吗？对吧？人生意义何在？其实这个不是马克思的命题，是所罗门的命题。所罗门就在问人生的意义何在？为什么要在这个世界上活这么多年？我们今天的人也在问这个问题。马克思给过我们答案吗？有吗？有没有？马克思有没有给过我们答案？有。什么是什么？到了共产主义，你不劳动就难受，然后你就按需分配了。结果发现现在都觉得说劳动难受，所以大家都需要按劳分配，是吧？不能按需分配。所以你说马克思给过你答案，但是不现实，也就是说不是人们真正想要的。人们不是不劳动难受，是劳动难受，所以反了，你都发现现在没实现。但所罗门给的说，生命的意义不在乎你劳动和不劳动，是在乎你的视角是日光之下还是日光之上。这是所罗门给的答案。很遗憾，马克思神学院毕业，他肯定读过传道书，但他没注意这个问题，他从劳动来解决问题。所以传道书里面讲的内容呢，听这句话，他说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你光读到这儿的时候，你就觉得人生真没劲，是吧？真没劲。但是如果你再稍微往下读一下，你要是理解一下所罗门在这儿用的这个虚空指的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有一个条件在前面，你才能够读懂这句话什么意思。好，那么虚空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希伯来文的意思，这个拼法叫 HEBEL。 这个希伯来文什么意思啊？大概就是说像一个气泡一样。我们前几年很多地方有这个气泡，什么股票也气泡了，房子也气泡了，对吧？就那个像个泡一样，是浮夸，是虚荣的。其实准确的含义呢，就是没有意义。这个词的准确翻译应该说没有意义。也就是说，所罗门在这个地方所做的命题就是说，人在世界上面没有意义。那这是前半句啊，不要错误理解。他的后半句里面有一个定语，他说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现在来了，把这句话完整的表达出来。所罗门说，在日光之下人找不到任何生活的意义。 这样理解才是所罗门的正确答案。在日光之下仍找不到任何生活的意义，生命的价值。这是作者的这个一个叫什么立论的一个依据。那我怎么论证这个问题呢？他有什么样的论证说我这个话是对的呢？所以他用了几个办法。他说我拥有人类世界上最智慧的头脑，我拥有人类历史上最丰富的财富，我拥有最多的知识，我做过大型的建筑，我做过大型国家的管理，我什么都做过。我又用我做过的事儿来告诉你，人在日光之下没有意义。那么意义在哪呢？在上帝里边。这就是作者的利用规矩。所以你要读内容的时候，你会发现所罗门开始用他的智慧了。他干什么呢？他在上帝以外去找人生的意义。这就是传道书里面最重要的篇幅，就写这个。第一个，他说追求知识乃是虚空。所罗门知识很丰富，在当时是最有智慧的人，也是最有知识的人。但是他发现一个问题，无论你多有智慧，无论你有多少知识，你无法解决当时社会上的一切问题。是这样吗？我们听起来是这样吗？问问历届总统，问问各个国家的总统，他能解决这个世界上的问题吗？解决不了。你会发现他都缺乏智慧，缺乏知识，无论你拥有多少知识和智慧，解决不了社会上的问题。他做的第二件事，他说享乐是空虚。所罗门会不会享乐啊？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他是君王，一切的财富，一切的事情，他说了算。他有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享乐，他有美食，有美酒，有美女，他什么都有。但他说，所有这些享乐都补充不了你内心的空虚，所以他说这件事情是虚空，无法满足你内心的虚空。第三件事，他说劳碌也是虚空。有人说我愁得烦得很，我去干活干活能解累是吗？所罗门说干活仍然是虚空。他说无论你劳碌，无论是大还是小，什么事情都咱也就过去了，你不管你得到什么东西都不会永存，都会像死亡一样过去。他说这件事情也是虚空，没有意义。然后下面他说我追求喜悦也是虚空。什么喜悦啊？实际上所罗门有很高的音乐财富。我们知道大卫很会弹琴，对吧？所罗门也不例外，他是一个音乐高手。他在他的皇宫里面有乐队，有诗班，他每天听的都是最高级别的音乐，欣赏的是最高级别的表演。但是看完以后他说这喜悦谁能祝福谁呢？他听了没发现有什么太大意义。再往下来看，他说人生是有限制的，不管什么事情都是有定时的，该死的死了，该活的活的，什么事情人都改变不了，无法控制。所有放得下放不下的事情，死亡可以全部带走。所以他说人的生命是有限制的，人不能无限制做一些事情，一定受限。他说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虚空没有意义。下面他说这个社会是不公义的。所罗门作为一代君王，他看惯了人世间之间的争风吃醋，争风夺利，对吧？他知道，他也看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这些领导人聪明和愚蠢，他都看了。他说你能怎么样呢？这个世界上多人受其生不如死，我看的太多了。这些人很无助， 所以说不公是一场虚空，人生从社会当中找不到价值和意义。下面他说财富是祸患，也是虚空。所罗门在当时是最富有的君王，他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圣经记载说他家里面的银子不是用称斤来称，用马车来算有多少车，不是用称有多少斤，金子银子铜到处都是，圣殿上贴的金碧辉煌。他很富有，但是他说财富不能保证你一定会得福，上帝要借财，财富买不来幸福。这一点我们今天我们家太有感触了，对吧？财富不能保证你的幸福。新约里面讲睡一觉起来上帝要拿走你的财富，你连一分钱都没了，所以不要太担忧明天。说他说财富是空虚的。下面他说寿数，他说好多人追求长生不老，所罗门说寿命乃是短促的，也是空虚。他说既劳碌辛苦得来的，多给别人分寿是好事，留给自己没有任何用处，一切都是虚空。下面他说智慧，有人说他聪明好吧，实际上聪明也不一定，中国有句俗话叫聪明反被聪明误，是吧？也就是说智慧也有它的缺憾。他说智慧比愚拙当然好了，然而不能改善社会的不公平，也不能使寿命增加，也不能使你逃避祸患。所以他说你活得长，你看的事也多，经历的也多，说寿命并不能给你带来生命的意义，也是虚空。这是他这个部分。再往下讲，他说无论公义和不公义，结局都是一样，毫无分别。他说恶人死了，好人也死了，有什么区别呢？没区别，在人世界上不过这么几十年而已，一切都是虚空。然后他说我作为一代君王，我告诉你权力也是愚昧的，没有任何意义。即执政的人因为缺乏智慧，可以就像我们中国人说一个老鼠坏了一锅汤，圣经的意思说一个苍蝇可以使一捆的香膏发出臭味来，就是我们中国人说一只老鼠害了一锅汤，就这个意思。所以说如果一个掌权者没有智慧的话，他会让整个国家陷入祸患当中，这例子对不对？我们今天都看得到，对吗？所以他作为一个掌权者，他可以看得清楚，他说这也是虚空。然后他说我要看看未来，现在的搞不定，我搞搞未来行不？所罗门说未来是不确定的，也是虚空。他说人常积谷防饥，也就是说你老积财粮食防这个灾患，然而前途茫茫无人能料，故也是虚空。说你永远无法预算明天是什么样子，所以你如果集中精力做这件事，仍然是虚空中的虚空。上面讲的这些东西全是所罗门一生智慧的人经历过的事儿，但是他一个特点，他都在上帝以外找人生意义，也就是日光之下，结论是什么？虚空，就两个字，没有意义。到了最后的时候他说日光之上真神可以填补人生的空虚，他劝告他的后代年轻人说在衰败的日子到来之前，你要纪念创造你的真神。现在他讲到什么东西了？讲到他生命里面真正需要的，他说不在日光之下，日光之下我这么智慧的人找不到意义，你要到日光之上去寻找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他说总而言之就一句话，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当尽的本分。这话讲得够苛刻了吧，所以这话是所罗门的肺腑之言， 是他一生经历里面讲出来的真心话。这就是传道书的基本内容。那么好，传道书为什么有那么大的争议呢？不是因为我们读不懂其中的文字。我曾经问过好多人，说圣经好读不？大家都说不好读，是吧？圣经很难读。为什么难呢？其实归结起来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你读不懂圣经的文字。比如说启示录，启示录里面好多字，你读完读几遍过去读还是搞不清楚到底说啥呢，是吧？这种难所有的人都难，但是大家之间没有纷争，没有争议，也就是说你难我也难，大家不会为这个事去争。其实真正读不懂圣经的难度，不是你读不懂他的话语，是因为你读了以后你不同意他讲的内容，所以呢你就觉得很难，于是呢大家就吵起来了。所以你看传道书里面为啥受争议呢？给大家学两节经文来看传道书的争议。第一节经文7:27，传道者说，看哪，一千男子当中找到一个正直人，但众女子中没有找到一个。同意的举手。同意的举手。所以你看这句话出来以后就出现什么问题了？不是你读不懂他的文字，是因为你不同意他讲的话，对吧？那咋能这么说呢？太不像话了，是吧？只是因为你不同意他的意见，所以这样就会产生互相的辩论和争执。这就是传道书为什么那么受争议，就是里面要讲的好多真实体会。这个体会是所罗门的体会。他为什么要一千人呢？他后宫有一千个太太，你说他喜欢哪一个？所以你要从所罗门的角度来看问题，你把这句话拿到我们当中，你说你看这对姐妹们多不公平。其实所罗门讲的不是这个意思，他说我看见我后宫的一千个太太，我真是发抖了，我搞不定他们。但是我在朝上面呢，无论多少个人来上朝，我可以把政务搞定。他的表达他的内心状况很真实。12:12里面这么说，他说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诫，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对吗？对。我们这里面有没有科学家？多少？你能读完那个书吗？你读不完。你发表多少作品才够了呢？多少都没够。所罗门那个时候就说了，著书多没有穷尽，写完一本可以再写一本，读书多身体疲倦，让你累得要死。那么这句话你读完都同意吗？你不同意啊，你说这不是让我的孩子不读书吗？你有这种看法。所以你就会发现圣经难读，其实真正难读的不是字面，而是你不同意他的观点。所以你认为圣经很难读，但是一定要放到作者的那个理解去看。所罗门那个年代，所罗门可以读的书很多，所以他读书读得很烦的。但你要知道，所罗门以外的人可能一辈子也读不到一本书，对他来说呢，哎呦，读书太好了，是不是？因为他读不到。我们今天的人为啥对书那么不珍惜呢？因为你书到处都是，很便宜啊。我们的父母亲的读书的时候的书贵不贵啊？不要太远，我们的父母那一代书贵不贵？没有人敢随便浪费书的，是不是？他们很珍惜他们的书，因为那时候买一本书太难了，今天随便都是。宣教士来中国的时候，中国全中国没有几本圣经，一个教会能有一本圣经，那是天大的恩赐和祝福，能有几卷书那都是天大的祝福。我们今天呢，你们家里就有好几本，对吧？所以我们对圣经一点都不珍惜，就是因为太多了。这就是传道书里面受到争议的问题。你真的同意吗？你不同意，你就会和同意的人发生争执，就会产生分歧。这就是这卷书在历史当中那么多分歧的原因，因为他讲了好多真心话。好， 那我们最后要解决一个问题，这样一卷消极的书为什么要放在圣经当中呢？我们中国历史上有四书五经，有四大名著，西方有莎士比亚，可他们都没在圣经里面。这些书不好吗？这些书很好，对吧？对我们中国人很多的这个教导，我们中国历史上的这个教育主要是靠这些东西，很好。但是他为什么没在圣经里面呢？莎士比亚的作品仍然很好啊，为什么没在圣经里面呢？因为所有这些著作都在讲日光之下的事，没有一个作品是在讲日光之上的事。而传道书是一部非常消极的作品，但是他在最后告诉他的儿子们说，日光之下一片空虚，但日光之上有永生的盼望。就因为这个，这卷书就出现在圣经当中，这就是教导意义。所以我们今天读不读传道书，要读。怎么读呢？要读日光之下意义在哪呢？传道书告诉我们，日光之下的生活很丰富，但是真正的意义在日光之上。他告诉我们的第二个重要的信息，就是说日光之下的事儿对日光之上的事儿产生重大影响。也就是说，你能不能欣赏日光之上的事儿，取决于你如何度过日光之下的事儿。听明白了吗？用我们今天的话讲，你需要做出一个智慧的选择，相信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赎，你可以享受日光之上的祝福。如果你没有这个选择，美食、美酒、美女都把你带不到日光之上，都在日光之下变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会过去。这就传道书给我们的意义和价值。所以他警告我们，敬畏上帝，你才能有永生的盼望，知足常乐，过好你今天的生活。所罗门在传道书里面讲得很清楚，趁着你年轻，欢欢喜喜的欣赏你的美食，快快乐乐的欣赏你的美酒，然后他说什么？快乐的与你的妻子度日。他给孩子们就说，这三件事你在日光之下做好了，然后做出一个明确的选择，我要敬畏耶和华，你可以盼望日光之上的事。这就是传道书，明白了吗？明白了，回家以后就去读，好吧？我们这课程呢，会和往常一样，我们会上传到华夏布道团的网站上去，大家可以免费的去收看。传道书呢，不是那么特别容易读，其实不长，回去之后一个晚上就可以读完。大家回去之后，今天晚上就把它读完，好吧？好，我们这节课程就到这儿，下面的时间呢，留给大家来。